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原本生生有我，你离障本能护着能清白，其性如故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首先呢，一个事情，那个入科室那个名单有没有？名单带没带？
名单就是我没整理好。
哦。
我刚才念了一遍。
都够了是吧？
基本上都来了。
哦，那可以。我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是够的话就可以。再一个就是那个背诵的事情，本来说是今天背诵的，我想的话是稍微推一下，那就是往后面再推几天吧。因为在法会的时候呢，我自己感觉也是比较这个什么，比较这个念咒啊这方面比较猛，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念咒之外呢，其他的很多这个时间也许不一定有，所以说我想的话就是再推五天吧。啊，今天是这个今天开始算，五天之后，五天之后呢可以说考第八品的背诵。所以如果还没有背完的呢，在这几天的话可以还可以加紧背啊，就最后一次背诵了，所以说可以加紧背。然后呢五天之后呢你可以正式考完之后呢可以说是就是正式呢就开始这个串习吧，从第一品到第八品之间呢就反复串的比较熟悉。那么一边串的时候自己像这样的话在相续当中，那么这个四百论前八品的内容肯定可以完全这个无误的这个显示出来，对自己一念法义啊修持正法呢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通知的事情吧。然后这个之外呢其他就没有什么讲的了。下面就开始这个正式开始讲法了。今天所讲的法呢是这个入中论。那么在这个听这个入中论之前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按照大乘的规律来讲必须要发起这个菩提心。每次我们上课之前呢都要提醒大家呢为度化一切众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既然发起菩提心呢必须要了解菩提心它自己的体相。那菩提心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在凡夫的相续当中升起的，主要是一种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呢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两种。而现在呢我们可以说首先在这个听法之前要发起一个愿菩提心。所谓的愿菩提心呢，那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愿称佛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念，像这样的一种想法，一定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如此的产生起来。那么在产生了这个菩提心，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听闻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论点呢，主要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为了使一些众生都能够获得无上的佛果呢，现在要听法。那么如果在发起了这个菩提心之后，那么进入听法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有这样的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的菩提心呢，也就是算属于一种行菩提心的。刚开始呢产生愿菩提心，然后呢有着愿菩提心摄持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听闻正法，那么就算属于一种这个行菩提心。为什么属于行菩提心呢？因为在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体相当中呢，可以说行菩提心它的本体呢就是六度的修法。六度的修法就包括在行菩提心当中。那我们听闻佛法如何包括在这个行菩提心呢？那么可以说呢听闻正法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呢，如是呢为了利益众生或者这个听闻法之后的回向功德呢，这个可以包括在布施度当中布施当中可以圆满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远离所有的一切这个邪行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邪行，也就是说听法的时候端端正正的听闻，按照这个听闻的这个规律来进行这个听闻呢，这方面就是身体方面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这个远离了身体方面的邪行嘛。然后呢在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自己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不说其语就是说这不说其他的这个废话，像这样的话就是断除了语言的邪行。然后呢在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心安住在法义当中，不胡思乱想不产生其他的非法的念头，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断除的这个义的邪行。我们可以知道呢所谓的这个持戒呢，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断除所有一切这个恶行这方面是可以的。然后呢是听法的过程当中呢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听法的，所以说呢也包括在摄善法界当中。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听法的本身这个就是一种善法吧，所以说呢是一种摄善法界。然后呢还有这个听法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当然就是饶于有心界的。所以说呢在听法的时候呢持戒的戒律就是持戒度也可以圆满。然后呢就是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如何圆满忍辱度呢？那么忍辱度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是好像是自己在受到别人的打骂的时候呢打不这个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方面是一种安忍。但是呢实际上在大乘的安忍当中呢它有三种安忍其中一个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忍受这个这个怨敌的忍像这样的话就怨敌对自己作害的时候呢完全不产生嗔恨心这个方面是一种安忍。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修持正法的时候的一种安忍， 修持正法的时候，按理来说，比如说呢，遇到这个讲法的时间比较长，像这样的时候也好，或者天气热啊、天气冷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能够一心一意的忍受，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对求法方面的苦行的忍。然后呢，第三种忍呢，也就是大乘当中呢最提倡的，也就是在所有的安忍当中呢，就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对这个殊胜的正法，对这个甚深的这个空性方面呢，能够这个忍受，能够接纳它的这个意义呢，那么就称之为这个第三种忍。平时我们所讲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主要是从空性方面讲，而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呢，当然是从这个甚深的空性方面讲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理解的，所以说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安忍度的啊。如果在这听法过程当中，对这个甚深的空性能够接受啊，不产生怀疑，不产生恐惧心，当然就是安忍。然后如果又包在听法的，如何又保持这个包括这个精进度呢？那么精进度呢，我们可以说是对这个正法的一种欢喜心啊，就是很这个踊跃之心。所以说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呢，了解到像这样的这个听法，我们无始以来真正的殊胜正法就听闻的非常稀少的。那么现在既然有了如是的因缘能够听闻正法的话，那么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呢，如果对所听闻的正法升起很大的这个欢喜踊跃之心呢，肯定就是具足了这个精进度。那么又如何具足这个禅定度呢？禅定度在一般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想象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家夫坐做这个比如七法，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修持禅定才叫做这个禅定度。但实际上在大乘当中，这个禅定它就相当广的，只要是一心不乱的安住于所缘境，那么就称之为这个禅定。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听闻正法的时候呢，自己在这个对这个所闻的这个法义，对这个所闻的法义方面呢，就是这个一心不乱的听受，肯定就具足的这个禅定度。那么又如何具足这个智慧度呢？那么所谓的智慧度呢，可以说有听闻闻思修所摄持的这个智慧度，或者就是说再分来讲的话，有这个凡夫所摄的和圣者所摄的。那么不过我们前面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讲呢，从听闻所摄的这个智慧，现在呢我们以前的这些法义入中论当中所讲的种种的法义，以前不了解，现在通过听闻了解了，就产生了智慧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听闻的时候呢，做思维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思维所产生的。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正方面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在一般的众生通过这个听闻通过思维的时候产生正悟是相当少的。但是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在听闻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现证法义也是有的。所以说呢，从文思修三方面来讲的话，也可以具足智慧。然后呢，还有从凡夫和这个圣者所摄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再分的话，就是凡夫和圣者所摄。凡夫方面所摄的智慧度呢，那么就是登地之前的。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大乘小乘当中的时候呢，凡夫位就是四第一法位之前呢，全部属于凡夫的智慧。然后呢见到以上呢，就属于圣者的智慧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应自己的这个情况呢，或者属于这个世俗智，或者属于这个圣者智。那么所以说那么在这个听闻说法的时候呢，这些都可以具足。既然在听法的时候呢，可以具足六度，那么为什么不是有行菩提心呢？肯定是有行菩提心的。所以说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那么就说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二者的都可以包括，都可以包括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远远超胜于自己在散心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个胡思乱想啊，或者在散心位的时候念诵于咒语的功德呢，是远远超胜的。法王如意宝以前讲过的，像在佛学院闻思一年的话，那么就远远超胜自己在这个山洞里面闭关九年的功德。所以说现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他的功德就是非常殊胜的，很殊胜。所以说呢，既然现在的话，我们就说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要度化众生。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呢还有一方面的话，就从病程的角度来讲的大圆满前行，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五种圆满的这种这个发菩提心的方式，密程的发心的方式。密程发菩提心的方式呢，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实际情况来讲，按照实际情况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每个众生呢现在呢就可以说是这个都具足佛的体性。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气世间呢，都是一种清净的气世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只不过是因为众生的业障通过众生的分别不了解如是的这个本来状态而已。所以说密乘当中呢，就引导我们发心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经堂现在显现上很平庸的经堂呢，应该了解到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清净的刹土或者就是说观想成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动佛的刹土，或者金刚刹土的刹土，或者极乐世界的刹土，都可以这样观想，或者观想的莲花大师的这个同色吉祥山也可以观想的。然后呢这个讲法者呢，观想成这个主尊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极乐观想的极乐世界的话，就观想成阿弥陀佛；如果是观想成同色吉祥山的话，就是观想成这个莲花大师。那么听法者呢，那么就观想成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眷属，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具足殊胜正悟的具足殊胜正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永世永不的体性。 现在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地方，然后的本师，然后是眷属，然后呢还有所讲的法呢，所讲的法呢不管是所传讲的是小乘的教法也好，还是呢所传讲的是大乘显教的教法也好，不管怎么样全部都是俗称的大乘的教法啊。这方面如是呢应该这个如是观想。为什么要如是观想呢？因为一切教法在本心当中呢没有任何差别的啊，可以说都没有任何差别，这些一切教法都是从佛陀的相续当中的如是证悟之后流露出来的。因此说呢在这个了解的时候，观想的时候呢，就了解他这个一切诸法的体型呢都是有俗称大乘的体型。然后呢还有一个时间圆满啊，所谓的时间圆满呢可以说是三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常有相续轮啊，就是说这个离开了三时的，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像这样的这个第四时本经时当中所设的这个常有相续轮啊，如是的话就是有种法轮常转之意。啊，这个时候呢观想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甚深的这个法性呢做的殊胜的结缘啊，殊胜的结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能够观想的话，不仅仅就是一种观想而已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安住于在一种殊胜的修法当中。所以说呢不管是从这个显教的发心也好，还是从密教的发心也好就是观待为自己的境界吧。那观待为自己的境界呢，应当如是的做这个作意，或者是应当如是的观想，都是相当殊胜的。如果没有以这个殊胜的发心摄持，那么自己的这个听闻的时候呢，处在一种这个什么无记的状态啊，就是说别人听我也去听，像这样的话也没有产生一种出离心，也没有产生一种这个菩提心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一种无记的状态。那么无记的状态听法有没有利益呢？实际上有利益的啊，是有利益的。那么从自己的相续当中种下一个殊胜的种子，种下一个佛法的种子来讲呢是有利益的。但是呢，就是说能不能现前马上获得一个比较殊胜的受用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自己的发心呢就是比较中庸的啊，自己的发心呢可以说是一种无记的状态，所以说呢不可能通过殊胜的发心而从听闻佛法的角度呢产生殊胜的功德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吃了很大的亏了。所以说呢这个无记的发心是肯定不行的。那么既然无记的发心不行，那么就发一些恶心那么行不行呢？肯定也不行。那么有些人就会想，我现在既然呢听法怎么可能发恶心呢？当然应该知道像这样的恶心它的这个范围是相当广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伤害别人的心呢就称之为恶心，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是就是没有以这个殊胜的这个求解脱的心摄持的，像这样的四念八法的心呢全部称之为恶心。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分析自己的内相续的时候呢，实际上真的有没有一个这个求四念八法的心呢？像这样的这个四念八法的心呢是相当难以这个认识，相当难以断除的。因为呢就是说这个作为凡夫来讲，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当中呢，那么就是早已习惯了这个追求这个苦，然后追求乐，然后的舍弃苦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四念八法的念头呢是早已习惯的。所以说呢虽然现在我们有这个殊胜的善缘，进入了佛法，听闻了正法的机会是有了，但是呢因为相续当中这个习气的力量相当强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做某种善事的时候，在做某件善事的时候呢，相较以前相续当中的这个很深厚的这个习气呢还会不断的这个涌现出来，还会不断的这个折腾出来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呢是相当有可能产生这个四念八法的心的。所以说应该想呢，现在要听闻正法呢不是为了以后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正法听闻正法获得个善根，获得这个善根呢以后呢转生到这个这个人当中呢，变成一个什么国王啊，官，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大官呢，或者这个发财啊升官等等，像这样的念头也是不应该产生的。或者呢通过听闻正法呢以后这升到天去当中升到三十三天呢，或者升到这个色界天呢，升到向来天界当中呢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境界呢毕竟没有脱离轮回，所以说这方面呢是绝对不应该产生的。或者呢通过现在听闻正法了解了这个大乘或者小乘当中所诠所诠释的这个殊胜的法义以后，就成为一个大智者，成为一个大智者之后呢，现在我以后呢我的名声就远扬了，然后呢名声远扬之后，很多人恭敬我获得很多供养，这方面全部都属于不正确的发心都是不正确的发心。所以说呢最起码来讲要发起一个出离心这个是最起码大小乘共同的一种这个发心作意呢必须发生产生一个出离心。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这个六道当中的这个善趣也好，还是恶趣也好呢，不管转生了哪一趣，实际上呢都是一种痛苦的体型。所以说呢必须要出离这个方面是最起码的一种这个发心的。当然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大乘的佛教徒来讲呢，单单是为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产生像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的，不管其他众生呢，也是在大乘当中来讲呢是一种恶心的前面我们讲的是这个共同层来讲，大乘小乘共同来讲的话，这个出离心是一个很善妙的心的。但是如果按照大乘的不共的法规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认识到的时候呢不为求不为度化众生而发心，单单是为了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发心的话，舍弃一切众生，单单自己求寂灭的话，这个也是一种恶心确实这方面呢也是需要断除的这方面就断除了。我们可以说呢平时发心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可以说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圆满的。如果再往上讲的时候呢，按照这个密乘的角度来讲，你像在有三轮执着的这个，像这样有三轮执着的这种有执着的心态去发心呢，实际意义上来讲也是属于一种恶行的啊，也是一种恶行。但是呢我们现在就不讲的这么高了啊，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自己有境界的话，自然会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境界当中。如果没有境界的话，我们说这些呢发不了这样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没什么用处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呢根据大多数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来讲的话，大多数相续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我现在听闻正法呢，不是为我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是为让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获得这个殊胜的佛果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发起一种这个非常善妙的心。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很勉强的啊，发心期的时候是非常勉强。有的时候呢，自己还没有学这个发菩提心的殊胜的经论的时候呢，也不懂得如何发心，他的状态是什么，或者他自己的本体是什么等等，也不懂得。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是通过这个文师的经论了解的菩提心的他的本体啊，如何发心的方法都了解了，但是呢，相续当中没有成熟，在自己内心当中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平时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心产生起来的时候呢，相当勉强啊。为什么相当勉强呢？不发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在经论当中呢，一定提到要发菩提心，但是发呢，到底从什么哪个角度去发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从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起来的时候呢，就带着一种勉强性。但是呢，勉强性呢，这个虽然观待于这个从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一种这个初级阶段的法。但是呢，观待从来没发心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那么比较勉强的发心呢，它作为一个种子啊，作为一个因，然后呢，就像这样的话，不断的串习啊，不断的串习之后呢，那么从自己内心当中如果能够这个成熟这个习气，发起殊胜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殊胜。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一发心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种从内心当中马上产生一个无有造作的无为的这个菩提心，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之前呢，必须要做很多加行啊，比如说呢，就是每天我们可以说在做蒙见某个善法的时候呢，必须要做意呢，现在我不是为了自己求解脱，而是为了一些众生获得佛果而做这样的一种善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经常这样串习呢，它必定会成为一种这个善的这个力量。它这个善业力量，善业的习气如果比较深厚的时候呢，真正无有造作的菩提心呢，最后就可以产生有这样一种次第。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调正啊，心要调正，不要处在无记的状态，也不要处在恶心的状态，一定要处在这个大乘菩提心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那么就发心啊，像这样发起个菩提心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没有产生发菩提心的唯品啊，也就是说很严重的嗔恨心，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没有产生的话，那么虽然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呢，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自己的心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呢，可以专注在法义当中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我是这个什么为众生在发菩提心啊，虽然没有去作意，没有想他，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力量还是存在的啊，还是有的啊。就是以前讲大比丘的时候，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发心的时候，我要去拉萨，然后呢，就说有这样的一种发心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在路上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再在的意念，我要去这个拉萨，我要去拉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虽然没有再在意念，但是呢，中途没有遇到唯品的时候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像这样的一种最初的这个念头呢，就一直会促使自己呢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所以说发菩提心也是同样的。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中间如果没有遇到唯品的话，它就像这样的力量呢，就一直会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呢，全部都成为一种殊胜的成佛之心了。这方面就应该这个高度重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讲这个发心的规则呢，不可能每天都讲的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每天讲这个的话，我们讲这个正论的时间呢肯定会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必须要强调发起殊胜的菩提心。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很殊胜的，因为在这个前行当中也讲到了三殊胜啊，三殊胜的最初的时候，第一殊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发心。然后呢，就是正行殊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一缘不乱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正行无缘的方式呢进行这个听闻的。然后最后行殊胜的时候呢，叫必须要把这个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就像自己所发的愿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为三殊胜，通过三殊胜所设置的善根呢，它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啊。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以三殊胜设置的话，那么自己的善根呢或者微少或者不一定成熟。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这个应该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刚开始第一堂课讲这个问题之后呢，中间也许还会重复几次。然后呢，就是后面的时候还会重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个是大家来养成一个殊胜的这个好的习惯啊，在做某个善法的时候，不仅仅是听闻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而且平时在自己做顶礼的时候啊，或者自己要这个做背诵的之前呢，或者自己要这个念这个某种这个本尊心咒之前呢，或者要转坛城之前呢，自己自然而然想到现在我做这个善法呢必定是为了众生成佛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开始逐渐开始这个在自己内心当中开始扎根了慢慢它必定要成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平时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 哦，这个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强调这种文法的规律了。那么就是在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下面进入这个争论吧。那进入争论的时候呢，首先呢，在讲这个争论之前呢，就是讲这个月城论诗。月城论诗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日光书前面啊，或者在这个其他的很多传记当中呢，都做过介绍啊。月城菩萨呢，他老人家有些这个有些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上方世界的这个大菩萨，他在这个某个如来面前发个菩提心的，然后他勇于在、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有这样的话发了殊胜的大愿啊，因此说呢，就是这个他是非常殊胜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菩萨。然后呢，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论师的讲法当中，本身他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本身就是一个殊胜的这个文殊菩萨的化现。所以说呢，他就说，既然是文殊菩萨的化现的话，相续当中呢，必定是具足一些佛的这个智慧，具足一些佛的功德的。所以说是这个很了不起的。我们为什么刚开始要介绍这个作者呢？如果刚开始不介绍作者的话，那么如果不对作者的功德产生那种信心的话，那么对他所造的论点，有的时候呢就心存疑虑啊，到底他所抉择的观点是正确的吗？还是不正确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作者本身就有怀疑的话，肯定不愿意花很大的精力去这个研究他的论点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说，哦，这个是很可靠的。比如说全智无光尊者所造的这个七宝藏啊，四心经，每一个灵巴派的修行人没有一个怀疑的。就为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普贤王如来的化身，文殊菩萨的化现。所以说呢，无光尊者所造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论点，我们去闻思的话，绝对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的。而且呢，比如说呢，全智波波罗蜜多所造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殊胜的显密的论点，我们大家呢也是非常有信心，而且呢是没有任何怀疑，像这样的话就进行这个抉择啊，向他进行学习的。就是因为对他们呢本身的这个功德呢有了了解，对他们的这个作者本身呢有了信心，所以说呢我们才对他们所造的论点呢有很大的兴趣去学习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月城菩萨的他的传记呢，在这个日光书前面呢也做过这个书生的这个抉择和这个介绍。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和吉田菩萨一样呢，是显现一种三相者的这种这个事迹度化众生的。他刚就是说在这个显现上面的话，在僧众里面也不诵经，然后也不闻思也不做其他的事情，单单是睡觉啊或者走路啊，做这些无有意义的事情而已。那么其他的这个想要把他开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他的上司月户这个尊者呢，就把他安排去这个放牛。像这样的话，他在这个放牛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在这个石板上面所画的一个这个奶牛身上呢，几下挤出了牛奶。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为什么这样显现呢？就因为呢，就是证悟一切诸法空性的缘故。证悟一切诸法空性的缘故呢，空性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什么都不是当中呢，什么都可以显现啊。这个是法王仁波切以前在讲这些宝顿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抉择。第六个问题啊，第六宝顿第六个问题的当中就是讲。一切呢，一切法呢，什么都不是，但是在什么都不是当中呢，什么都可以显现，这个是相当稀奇的啊！这个完全都是一种相当稀奇的事情。这个就是一切诸法就是如是，就是这样存在的。但是只不过众生不了解，所以说呢，诸大尊者诸大菩萨呢，就照殊胜的论点呢开显这个问题。而这个月城菩萨呢，他自己呢，就是完全圆满证悟了这个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究竟的境界。所以说呢，在这个。我平时我们所认为的不可能挤出牛奶的这个化牛上面呢，它就挤出了牛奶啊，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殊胜的这个观点。所以说，通过像这样显现的话，那么其他的很多众生呢，都对月城菩萨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啊，对这个空性的法门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这个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故事吧，比如说就是这个就是通过加持史诗，然后退敌的故事啊，或者就是这个调伏外道的这个故事啊，很多很多故事。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了解了月城菩萨呢，他对这个。这个中观方面的这个教义，或者空性方面的教义呢，做了这个最究竟的、最深入的这个抉择。像这样呢，所以说呢，既然了解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究竟的意趣呢，就是最符合于法界志向的话，那我们在学习他所造的论点的时候呢，当然就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月城菩萨他自己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传记吧，从这个方面呢做了介绍的。那么介绍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下面就开始进入争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科判的意义呢，他的科判呢，就是谁造的呢？全真波波那么切所造的入中论的科判。波波那么切呢，就是说是对这个入中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真正的造论。去这个造一个正规的论去觉得入中论呢是没有的虽然有一个这个月城菩萨教言署名是摩诃那么去造的，但是呢就是后面的这个主持抉择的时候呢，就是摩诃那么去当时讲的入中论的时候呢有这些观点，然后下面的这个弟子呢做的这个做的这个集结，好像是一种笔记的形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也可以算是摩诃那么去造的，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科判呢，这个入中论的科判呢是完全是摩诃那么去的这个他老人家亲手写的，可以说这个亲自造的，因此说呢他的科判 判法，相当这个可靠的一个科判。我们讲的话就按照全能部分的去科判的进行抉择的。那么在科判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诠释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之就近一趣论啊，就是入中论啊，就是第二大护主啊，第二大佛陀嘛。第二大佛陀是谁呢？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称之为第二大佛陀。为什么称之为第二大佛陀呢？因为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话不依靠其他的论点的注释，单单依靠自己的能力解释般若经的究竟义趣的是谁呢？那么就是龙树菩萨。那么从这个空性方面来讲，那么就是说在龙树菩萨出世之前呢，大家要学习空性的话必须要从直接从佛经方面去看的。但是佛经就是从般若经来讲的话，有十万般若啊，或者有一万八千颂啊，有这个一万颂啊，有八千颂等等，很多很多般若经。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那么佛陀没有按照像这样一个一个次第的进行抉择的，或者就是说集中很多理论呢讲解诸法的空性呢，像这方面就是这个没有的啊，没有。所以说以前龙树菩萨出世之前的很多很多这个修行者呢，要真实直接了达这个佛陀这个佛经当中所讲空性的意义呢，就是不是很非常的这个这个容易的。那么在龙树菩萨出世之后呢，那么当时呢没有其他的这个论点啊，就是抉择这个诸法空性的论点呢是没有的。那么就是龙树菩萨呢，他不依靠其他的注释，他按照依靠自己的能力啊，按照自己的能力呢，那么就把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空性这一部分啊，生成空性这一部分呢，那么就是作论抉择啊，就是说这个中观六论啊，中观六论。那么中观六论呢，像这样的话都是讲生成的空性，尤其是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中论啊，平时我们说的讲的这个这个中观根本颂智慧论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这个最为详细的抉择的诸法的空性二十七品。在这个全论二十七品当中呢，每一品当中都是这个没有讲其他的四祖地的这个修法，如何这个生出离心啊，如何发菩提心，这些全部都不讲，从第一品一直到最后一品之间呢，全部都是通过破音的方式那抉择诸法的空性的。我们知道了破音这个像这样的话，在抉择诸法这个这个抉择一切佛法的这个最究竟义趣的时候呢，两种音可以了解的，一个是破音，一个是立音。那么所谓的破音是什么呢？所谓的破音呢，以前我们在讲四百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大概的话都有一些了解的。所谓的破音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对别人所承许的这个实有的观点打破的方式啊，进行打破的方式。比如他认为这个色法实有，那么就说这个通过理论来观察你这个色法根本不实有。然后有些人在称许这个心法实有，那么再通过理论观察你的心法也不实有，或者认为是解脱实有呢，观察的是也不实有，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通过破的方式呢抉择诸法的空性的。为什么这样也必须要以破的方式呢？因为一切诸法空性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很难以抉择的，一般的众生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分别心呢很难以了解的。如果从正面给他说一切诸法的空性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就受效不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在中观的这个论识呢，他们在弘扬空性的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基本上呢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这个什么，都是通过这个破的方式。你认为它是实有的，我就把你这个实有的观点破掉，破除掉。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这个这个殊胜的理论，在中论当中呢，从这个因缘从因缘方面进行抉择的也有，然后来去方面抉择的也有，然后呢，还有从这个这个四谛还有这个连如来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修道方方面面呢，全部给你做的这个打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必定是抉择自空就是自空的时候呢，一切做法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要了解一些做法空性的话，他就把你们其他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的实质打破之后呢，这个空性的法印呢，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完全显露出来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这个是在佛教当中呢这个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这个破音。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立音立音的话就建立的方式建立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广大行派的使用的这个相当普遍的，广大行派当中呢就是可以说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立音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广大行派他们在抉择这个世俗法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这个这个安利阿赖耶识通过安利阿赖耶识的方式呢来建立一切诸法，像这样一切世俗的法是如何如何存在的。然后呢在这个随教唯识当中呢，在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他不是通过破的方式，他通过建立的方式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学习第三乘法轮的这个了解的观点的时候都可以了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比如在宝行论当中呢，他都是如何建立如来藏有，他都是从这方面方方面面就是从去抉择的。所以说这两个方面我们如果都能够掌握的话，那么对这个甚深的空性，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广大的法义方面呢，都可以有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了解。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论呢，它主要是破音。 那么中论啊造出来之后呢，那么后面有圣天菩萨所造了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就是由这个安立这个修行的次第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的。那么在这个什么时候其他的这个在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个论师在抉择的时候呢，都说呢这个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所造的论呢都是属于根本中观啊，都是根本中观。在根本中观当中呢，不分应成派也不分啊这个次序派，像这样的话就是抉择一些诸法的空性啊，从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进行抉择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这个很多论师出来的时候呢，前面论师他抉择这个什么抉择这个中观论 中观论的时候呢，他就按照次序派的观点去抉择了。然后活佛论师呢，他可以说他就是通过应成派的观点去抉择了。像这样的话两大车轨呢，从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应成派也好次序派也好，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啊这个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开始这个发扬光大的。这方面主要是从第二大佛陀，为什么称之为第二大佛陀呢？就前面我们想所讲的这个根据就可以知道他是第二大佛陀。而且呢这个龙树菩萨呢，他也是佛陀亲自受记的啊，他在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楞伽经当中也做过受记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大云经当中呢也是做过受记的，然后还有就是龙树根本学当中都是做过受记。那么做了受记的话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以后这个他佛陀灭度之后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殊胜师父出世弘扬佛法，那么有些其他有些众生的智慧比较浅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业障比较深重的呢，对他们所造的这个论点呢有的是产生怀疑，所以说佛陀提前就受记啊，在多少年的时候呢啊将有什么样的比丘出世，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所弘扬的观点是什么等等等等，首先就做的是出生的受记的哦，后面的人一看到时候呢佛陀早就受记过，所以说对他对他这个作者本身产生信心，然后对他自己就是说这个作者所弘扬的教法呢也产生信心，像这样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啊，所以说呢应该从这些方面了解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二大佛陀的吉祥护主龙树，他自己呢造了中观六论，尤其是中论啊，尤其是这个中论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究竟意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按照这个次序派所承许的像这样的单空呢，或者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在圣经理论面前分开二地，然后呢就是这个世俗地呢有如梦中的显现，圣业当中呢一切都没有，像这样的是不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单空的境界呢，那么还是就是说是这个按照月生菩萨所抉择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分二地，不管四无地和圣意地啊，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下都没有自信，一些做法全部是空性的，像是不是像这样抉择的呢，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科判部分，我们就科判刚开始就讲了，那么就是抉择这个第二大佛陀呢就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意趣啊，就是入中论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次序派和应成派当中呢单单是这个这个应成派的论师呢他们抉择到了这个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虽然在中论等等像这样的根本中观的论点当中呢他没有这么详细的做抉择，但是呢如果按照正理按照这个佛经啊等等按照这些这个教和理进行对照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承许这个自学派的观点的话，就在这个本论当中就入论论当中呢，在破他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讲到了三大过失，没办法避免的，绝对是没办法，任何人没办法避免三大过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承许在这个究竟义当中有一个单空见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应该按照这个这个月生菩萨等应成派的论师所承许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应成派的观点的抉择的时候呢，才可能真实的抉择到了龙树菩萨究竟义趣。为什么可以说从这方面了解是究竟意趣呢？因为龙树菩萨他自己所造的论呢，他是抉择般若经的甚深的意趣的。般若经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讲空性方面、讲自空方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讲的最究竟、最了义的。可以说呢，抉择到了佛陀了如所有智的境界，菩萨的如根本慧定的境界。这个时候呢，或者就是说法界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样，那么就是这个中观论呢，就抉择他的志向就抉择他的志向了。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必须呢，他的究竟意趣呢，肯定是符合与佛陀如所有智的境界，肯定是符合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或者是符合真正的这个法界志向当中的这个一些诸法大空性的境界呢，是必定要符合的。所以说，如果没按照这个入中论当中所抉择的应成派的这个通过应成派的观点的抉择的这个相间的方法去了解的话，绝对不可能符合与佛陀的究竟意趣的。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从刚开始的时候，全部我们的科判呢也可以了解到。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入中论呢，就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四个科判呢，那可以说是名义，然后呢是义理、论义和末义有这样的这个四层意义。那么四层意义的时候，首先讲它的这个名义讲名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法本上面呢，就有三层三层意义。那么可以说，刚开始在印度的时候呢，单单是一个梵语 啊，就没有这个没有藏语，没有汉语。那么在翻译成藏语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藏语的啊，因为必定是啊，像这样的话，就从梵语译成藏语的时候，肯定啊，他要从这个藏语方面，可以说把这个梵文的意义翻译过来的，所以说呢，要加了个藏语。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又从藏语翻成汉语的时候呢，那么又多了一个汉语，所以说的汉语云入中论。那么有这样三层意义，实际上真正的本论当中呢，单单是一个梵语啊，就是梵语云摩陀耶摩迦阿波达罗拿摩。啊，这个又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月神菩萨造论之前，相赞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名称啊，就是摩陀耶，这个摩陀耶摩迦阿波达罗拿摩，这个前面呢我们也讲过吧，在讲四百论的时候也好，沙弥五十颂的时候呢是都讲过相见了。为什么在前面要加这个梵语呢？啊，加梵语呢它有很多很必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意念释迦牟尼佛，因为相见的话就佛陀当时呢就是通过梵语啊传讲佛法的，所以说啊通过啊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梵语的时候呢，啊思念这个佛陀的恩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念梵语看梵语呢，相续当中总下一个殊胜的习气，因为衔接千佛呢都是在印度金刚座这个出世，然后呢就是成佛转法轮，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全部都是使用梵语，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够梵语结个缘的话，那么以后呢也有一个殊胜的因缘能够直遇诸佛听闻殊胜的正法。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意念这个意识的恩德啊，意念意识的恩德啊，前面我们讲过为什么意念意识的恩德呢，我们在念梵语云波陀耶摩迦阿波达罗拿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念下来，但是呢他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完全都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书圣的这个翻译家呢，他们把这个像这样的梵语翻成藏语，再从这个藏语翻成汉语，所以说呢一看到这个藏梵语的时候呢，我们自然想起了非常感谢像这样的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书圣的这个翻译家，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以根本不了解书生的法义的。那么真正的这个翻译家的话，他罗扎瓦真正的就是他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种世间眼的意思。世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有形世间、气世间，这个气世间眼呢就是眼睛啊，是世间的眼睛。为什么是世间的眼睛呢？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翻译家，他们如果没有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论点翻译出来的话，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直接去了解这个书生的佛法的含义的。就所以说，他们就像一双眼睛一样，能够照亮这个书生佛法的这个含义，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世间眼啊，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就还有呢就是这梵语呢了解梵语的时候呢，他一种这个了解这个他的这个来源相当亲近，因为当时这个佛法很兴盛的时候呢，在印度要造一个论点，尤其要造这内道当中的论点的话，要通过很多很多的班智达共同讨论你的法义是不是有错误啊，是不是真正对众生有利益。如果你的法义你像这样所造的论点也不符合于这个佛教真正的含义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不准你弘扬，然后把这个论点烧掉，然后像这样的这个作者本身呢要受到很大的惩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了解的时候呢，当时能够就说这个造出这个书生论点并且在世界上弘扬的肯定是相当亲近的啊，非常非常这个这个观点是相当正确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呢，很多班子的聚集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呢，是从什么方式来商量的呢？那么不可能从最就近的角度来看一切法的啊，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造一个小乘论点啊，很多班智达就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进行讨论啊，你这个观点是不是符合于小乘的这个小乘的观点？如果是造一个唯识中的论点的话，不可能用中观中去观察的。如果是中观中观察，可能就破掉了，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你如果造的是个唯识中的论点的话，大家就是通过唯识中的真理的观察，你符不符合于佛陀的正义？如果你造了中观的派的论点的话，那么你按照中观派的理论去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方面方方面面进行观察之后呢，能够保留下来，能够流通到现在的论点呢，是相当清净的。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论首加个梵语呢，也有从它这个来源方面很清净，升起信心的这个必要也是有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它的必要性。然后呢，藏语云欧玛拉鸠巴伊夏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从它藏语方面讲了。然后呢，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汉语云入中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看到这个汉字的时候呢，就入中论，这个时候就了解了。实际上呢，前面就是这个梵语当中很长，然后呢就是藏语当中呢很多字，然后再翻译过来的时候入中论，这个时候我们才了解它的意思了。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既然是入中论，那么从哪个方面了解它的名义呢？它的名称从哪个方面了解呢？可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入中论，也就是说入中观论，入中观论，或者就是说入根本慧论啊。因为这个中呢，可以说是可以说主要是指根本慧论啊，主要是中的根本慧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三简秘书当中呢，刚开始也是提到我这个问题。他说呢，有些论师呢，把这个中呢，把这个中观的中字呢， 啊，理解成所有的中观啊，理解成所有的中观。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呢，从这个本论来讲，圆成菩萨的自世刚开始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进了入中观论，所以说呢，不应该做其他意想啊解的。单单呢，这个中呢，就是说啊，这个中论，或者就是说说的更这个这个明显一点的话，就是入根本慧论啊，就是入这个平时龙树菩萨我们所讲的龙树菩萨的根本论的六论当中的根本论，就是根本慧论。那么进入这个根本慧论，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前面也就论师他讲的时候入一切中观，既然有一些中观，他有他们的这个解释的方法的，那么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解释方法，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放开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中观呢，它可以说分了两种的，两种中观，一个是人权具中观，一个是所权具中观。那么说人权具中观是什么呢？人权具中观它的范围，它的范围呢就比较广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字般若啊，所有的文字般若呢，全部都包括在人权具当中啊，比如说般若十万颂，般若十万。送以下，我们说是在所有波罗经当中呢，可以说在这个世间上能够见到的啊，现在不管是印度好也好，藏地也好，还有就是像这样的汉地也好，能够见到的最广的波罗经是什么呢？就是波罗十万颂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龙宫当中还没有取出来的波罗经还有很多很多，就是现存世间当中最广的话波罗十万颂，最烈的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面前了解的汉文本当中心经啊，波罗波罗蜜多心经呢，这个是这个最烈的。那么从现在的话，就是从这个人权具中观当中呢，它分了两种，一个是这个经典啊，经典全是这个空性的，一个是论点。论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中论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五个论啊，就是龙树六论啊，都是称之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所权这个人权具当中的这个论点方面的中观。然后还有四百论呢、入中论呢、等等，这些全部都叫做的人权具。然后呢，所权意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像这样一种论点啊，不是论点，就是经和论。通过像这样的人权具所表达的一切即道果的这个空性的意义，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叫做所权意了，所权意。那么所权意的还有即道果三者，那么机的话可以说现空双运，就是一切诸法的机。我们说像这样的话，觉得诸法的机都认识诸法的机都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一切诸法是现空双运的体性，一切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法呢，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本体它的机的话，全部都是现空双运的，只要有显现，绝对是空性的；只要安立空性的，绝对有显现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它的本体或者它的机呢，可以说是一种现空双运。然后呢，就是了解它的机的时候，了解了之后呢，必定要现在这个机，要现在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机的话，我们要干什么？要修道啊。所以这个时候安立成道中观。刚才道中观的是这个时候它的范围是很广很广，道中观的这个范围很广，所以说呢，从我们现在开始听闻这一刹那开始，就可以安立成道中观了。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作为大乘的这个修行者来讲，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听闻思维修行，然后呢从质量道加行道，然后呢就是见道修道，像这样的这个四个道位当中的时候呢。可以说都是一种道中观都是一种道中观所包括的都是道中观所包括的，所以说这方面它的范围很广。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小乘的小乘的这些这个所修持的这个修持这个空性的方式他们的这个过程呢都可以包括在道中观当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果中观是什么呢？所谓的果中观呢，就是佛陀所证悟的，佛陀所这个证悟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法界或者就他们所获得的果位，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色身和法身双运的果位。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佛陀这个功德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三身四智或者三身五智，从这方面可以包括的。而三身呢，可以说是法身、报身和化身。我们从过佛陀的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没有这种三身的分别。我们说佛陀有没有三身的分别呢？绝对没有的。那么既然没有，为什么有三身呢？佛陀他自己拥有的是法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一地以上登地的菩萨面前，那么通过因为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相续当中的这个业障是相对来讲比凡夫来讲的话是这个相对清净的，所以说呢通过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的智慧摄持，他一见佛陀法身的时候呢，他佛陀这个菩萨本身他不见不到佛陀的法身，但是一见到时候就直接见到了佛陀的报身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就佛陀没变化，他的法身呢他安住在法身境界当中根本没有变化，但是呢这个菩萨他相续当中业障相对清净的时候，他一看佛陀的法身的时候就见到了报身了。然后呢在这个化身就是怎么回事呢？化身呢主要是关待于这个六道众生，因为六道众生呢它是业障呢可以说相当重的， 啊，比较重的，所以说他看不到佛陀的法身，也见不到佛陀的报身。那么一见佛陀，啊，可以说通过佛陀的愿力，然后呢，通过众生的福德力，二者一面聚合的时候呢，直接看到佛陀的化身。实际上呢是什么呢？佛陀也没有没有变化的，没有从一个法身当中又显现一个报身，然后又显现一个化身，这样的次第是没有的。虽然在经典当中有这样从法身显现报身，从报身显现化身的说法是有的，但实际上呢，佛陀恒是安住在法身当中不动摇，在这样不动摇的境界当中呢，通过可以说这个清净的说话和不清净的说话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三身的说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三身方面呢可以了解的，就是从这个什么三身呢，可以说在归纳的时候呢，就归纳成两种的，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色身。为什么这样包括了这个两种呢？因为这个法身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不可见的，它是一种不可思议不可见的一种体系。而可以见到的这种色身呢，或者是报身或者是化身，也就是说呢，报身和化身呢这两种是色身的体系啊，包括在色身的体系当中。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中观中在讲果中观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他的果中观就是这个法身和报身双运的，像这样一种体系呢。所以说呢，他的机呢就是这个现空双运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的道呢，就是方便和智慧双运。方便和智慧双运，或者大悲和空性双运，有这样的讲法。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的果呢，就是这个法身和这个报身，法身和色身双运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种双运的方式。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了解的时候呢，或者就是通过这个，或者就是这个这个能权聚，或者就是所权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通过能权聚中观，必须要了达所权益中观啊，必须要了达的，必须要了解的。刚开始的时候了解他的机呢，现空双运，也就是在这个整个论当中在整个论当中，虽然有机道果这种分法，但是呢，按照文思的角度来讲，他听闻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在我们关在我们自己的境界来讲的话，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听闻都是像这样的话对这个了解机的本性的，都是了解机的本性。有时候像这样的话，从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实地的这个从实地来建立这个入中论的体性，然后在第六地的时候着重讲空性。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都是了解一些诸法是现空双运的就出地菩萨你显现了各种各样的功德，也是在显现这个功德的同时，有这样显现的同时，它也是这个这个空性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般若的时候呢，就是正式了解，通过各种的方法呢，就是打破一些实质觉知空性的见解，然后最后还要讲果位佛陀的这个讲佛陀的这个这个什么种种这个实力是无为十八不共法。现在讲这些的时候呢讲佛陀的功德也是现空双运的，所以说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现空双运的体系。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听闻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然后听闻之后怎么样的？听完之后呢，我们可以说通过听闻，通过思维相学当中引发一个殊胜的见解。这个见解是什么？就是现空双运的见解。现空双运的见解必须要就是引发，在引发的时候又干什么？然后我们就要去修行。怎么修行呢？安住在这样的体型当中通过入定的方式，通过禅定去摄持这样的这种见解，然后去不断去这个串习它这个空性见。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就现前现在本体现前他这个机的本性，现空般若双运。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了解到之后呢，我们就是说通过听闻，通过思维，通过修行，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彻底这个了解入中论当中所诠释的殊胜意义这个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中方面是这样讲的。然后入又是怎么样理解呢？入呢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入的意思。那么进入什么呢？可以说是进入中论，或者进入根本慧论的究竟意趣。究竟意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月生菩萨造了两个很殊胜的论点，一个呢就是显聚论所谓的显聚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中论的二十七品的字句文句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句一句的进行讲解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显聚论方面主要是讲句意方面的主要是讲词句方面的。然后呢第二部论点就是入中论入中呢就是没有从中论的这个上面呢一个字一个字对照去讲解，它就是直接深入到中论它的究竟含义究竟含义是什么？开显中论的究竟含义。中论二十七品讲了这么多，大家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殊胜的智慧的话，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但是学了入中论之后呢，就知道呢，实际上的一切空性呢，就应该了解到不分二谛不管是世俗谛和圣义谛，他就是说一切做法显现的同时，当下就是空性的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通过学习入中论的了解的这个空性的究竟意义再去看中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龙树菩萨讲中论它的究竟含义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意义方面去进行的这个开显相当殊胜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入中论当中呢讲这个究竟空性的意义了解好之后呢，去看四百论或者去看这个中论去看龙树六论，像这样的话就是对它的这个究竟含义呢 不入歧途啊，决定就是马上觉得一个最究竟的最殊胜的这个啊这个离析的大空性的见解，马上就抉择到了。那么而像这样的一个离析大空性的见解的，对于我们实修啊，对我们自己这个灭除烦恼，像这样的话现成佛果来讲，就是最啊最快的一个捷径啊，就是了达空性，确确实实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其他一个这个那个捷径了。所以说呢，既然有这么殊胜一个论点，为什么不好好要学习呢？必须要好好去学习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藏地特别重视这个中观的这个它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而在很多中观论点当中呢，入中论啊方面就是尤其这个权威的啊，尤其完全没一点争论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中论的论点啊，入中论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这个论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自己记得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91年啊来佛学院的时候。刚开始上的第一堂课不是这个入中论，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当时我来的时候听的是佛子行，听佛子行，我记得好像是从布施度开始听的，那从那个时候讲了这个后呢，然后就开始讲这个什么就入中论三点秘书，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就是上次开始讲的时候根本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从宋词上讲，是从那个入中论三点秘书上面讲，那个是根本确实是不知道讲，一点都听不懂，那个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的智慧也特别就是这个愚钝啊，也很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听不懂，然后在我记忆当中呢，就是讲完第一遍的时候又讲第二遍还是听不懂，然后最后呢就说这个啊，一些朋友我在索契堪布面前好像是听过2次嘛3次入中论，然后一些朋友看面前呢就听了一次宋词，啊，听了一次日光书，听了2次，然后呢还有在这个我的一个师父吧，这开始面前呢也听了2次以上，啊，这个入中论，但是呢没有一次是听懂的，啊，确确实实每一次好像学其他的法的时候就不一样，好像就是一听的时候大概呢就能够知道，比如说讲这个六度的时候，哦，这个是布施啊，这个是持戒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大概听得懂，但是一讲入中论的时候呢根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所以说我在我的感觉当中的话，没有一部论像这个入中论学的这么糟糕的。以前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开始这个，好像是前年吧，是不是前年讲这个入光书的时候呢？那次一些朋友看不讲入光书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对入中论的体系才有点了解。哦，原来他从到尾是在讲这样的一种体系，以前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讲什么。所以说根本听不懂，在上一次讲这个日光书的时候大概就知道了，哦，这个时候呢，哦，刚开始讲这个，讲像这样的话它的全论呢是以实地啊，像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实地呢作为它的这个啊从头到尾的一个连贯性，然后在讲一地的时候着重讲布施，二地是着重讲持戒，三地是着重讲忍辱，四地着重讲精进，然后着重讲像这样的，这个禅定，第六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开始讲这个空性的。啊，开始讲空性的时候讲什么？主要是通过金刚血印进行观察的。金刚血印呢，就破四身啊，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破无因身。哦，这个条理理清楚了，这个条理理清楚，再深入它每一个科判，破自身从哪个方面破的？他身从哪方面破的？他身主要是这个入论当中最广的方面是破他身。破他身的话，有个共啊，这个什么就共同破和这个别破为实啊，就是这两个大的板块。然后呢，破为实的时候，为实公为实中的观点是什么？然后从哪个方面破？主要是破什么？主要是破自证啊，自证也破的时候呢，为实中的观点所以。观点就没办法安利，所以说从这个体系呢慢慢才了解了，然后呢从法无我了解之后，然后再觉得人无我破除的时候，又说破具人我，破这个遍计我，从两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大概是入中论的体系呢就比较清楚啊，比较清楚。所以我自己认为呢，就是收获比较大的入中论一次呢，就是这个听你们已经帮他们讲这个日光书的这一次呢，我认为就收获比较大的，确确实实的就对入中论的方面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我自己来讲吧，所以说呢，就是我认为听定解宝轮论新月式的时候，然后还听这个什么，就是入中论日光书的时候，这两个论对我的相续当中的收获是很大的，尤其是对自空他空方面啊，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产生的这个什么这个见解方面呢，我认为就是说这种恩德没办法报答，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看不面前我是这样说的。然后对其他道友我是这样子，我在我自己内心当中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以前听中观呢听了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从自空方面详细抉择的，从他空方面详细抉择，二者之间互相不矛盾，怎么圆融的观点啊，像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没说是圆满精通，这个绝对不敢说的，但是呢就是大概有一个轮廓，或者就是说这个一切诸法确确实实是圆融无为的，从道理上了解的话，就是这个两个论点对我来说就是帮助是相当大的，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一辈子生生世当中没办法报答他的恩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尽量在这个讲中观的时候呢，尽量我就想为师中 啊，自空他空，像这样的话能够怎么样使大家相续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圆融的认识啊，这个我实际上有意无意当中都在这个都在贯彻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像这样了解像这样的唯识中和自空他空啊自虚派应证派实际上都是这个圆满的这种教法，对调伏众生的相续来讲都是有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什么不可估量的这个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大家能够认识到能够就是说了解到这个观点的话，我想就是从一方面能够报答堪布的恩德，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他方面就报道不了的。所以说我自己实际上一直在想怎么样啊，是大家相信当中千万不要认识，不要认为就是这个地方破唯识宗的时候，唯识宗就是一个怨敌啊，就是应该该破的对象，并不是这样的。什么地方该破，什么地方不该破，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啊，这个是必须要讲清楚。而且我们在讲小乘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努力，我自己想呢，我们在破小乘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啊，像这样的话的了义的观点，在圣义地当中呢啊，可以说是如果有这样的执着啊，是需要破持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方面需要了解的。所以说我讲这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我就是说这个入尊论呢以前学的不好，但是呢就是最近一次呢就是说这个对入尊论呢有一些认识，而且对他的这个产生很大的信心。所以从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了解到这个中观呢实际上是非常殊胜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中论呢它可以说是进入根本慧论的一种这个殊胜论点。怎么样进入呢？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入呢并不单单我们可以说这个好像是从一个门进到这个一个房间里面一样，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了解的。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进入中论进入根本慧论呢，它是从两个角度来入的。从哪个两个方面呢？一个是从这个广大入，一个是从甚深入。从广大入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入中论呢，它不是着重觉得广大行派的观点的。为什么还要广大入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在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他对一地的实地的建立啊，或者初定位当中着重修布施啊，注重修持戒啊等等，这方面的话他还是不讲的，那种完全没有讲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这样，而且在讲佛陀的功德方面的话也是没有讲过的。而入中论当中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广大方面啊，比如说依照实地心啊，他就说这个入中论当中从一地到实地当中的实地的建立呢，他主要是从依靠这个实地心的方式的进行安立的啊，一地是这个栖息地啊，这个第十地的法云地。像这样的话是这个广大的这个角度啊，从这个广大的菩萨行的角度呢啊做的这个抉择，而且从刚开始一直到最后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全部是贯彻这样的观点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广大入的啊，从这方面我们了解。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甚深入啊，甚深入呢他体会到哪个地方？体会到就是体会到第六地啊，讲第六地的时候就甚深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一切这个什么就是佛法当中呢，也我们可以知道了有一个甚深一个广大。那么甚深方面呢就是波折空性，而在第六地当中呢彻底开显了这个圆满的这个大空性的这个境界，圆满开显了。佛陀当中，佛陀相续当中安住在什么样大空性的境界？就根本慧经的菩萨安住在什么样的境界？诸法究竟的实相的本性来讲，它是安住在什么境界？那么这个第六地当中就是讲这个境界。就是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入中论当中第六地的第六这个圣意菩提心或者第六地的观点搞清楚的话，我们安住的时候就能够相似安住在佛的境界当中，确实是没有一点夸口的。就是因为这个月神菩萨他就觉得到了佛的境界是怎么样的入根本慧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觉得到这个问题他已经觉得到了，我们只要能够圆满的通达他的这个观点，那么就能够在修法的时候呢就能够安住在他的这个相似的境界当中进行安住进行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捷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了解了，从这个甚深入和广大入从两个角度的应该了解的。然后呢下面呢就讲还有一个论字这个论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方面讲的是这个呢论呢都是在佛陀涅槃之后佛陀涅槃之后的他的弟子他的菩萨的弟子等等，像这样的话所造的这个解释佛经的像这样的论述就叫做称之为论的称之为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弟子菩萨呢他们所造的这种论点呢不能称之为经不能称为经，它有个很严格的定义的在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新约寺前面有讲过这个详细的这个它的分类，然后入光书前面也是有讲过它的这个详细的分类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相当严格相当严格。一方面呢它就是必须要是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必须要是佛陀涅槃之后的。然后呢就是它这个菩萨呢，它的弟子菩萨呢就是所造的这个解释佛经的论点解释佛经的，它就是说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些呢，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什么，有因为它是佛陀当时在讲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下面有些弟子提问佛陀就回答，再提一个问佛陀又回答。所以说呢就是在一部经典当中呢，真正佛陀就是说这个有意识的，或者我们现在讲的话有意识的安排一个次第应该怎么样的，就是在佛经当中相当少的。所以说呢在论点当中呢就是这个解释佛经当中的难题 啊，佛经当中的难题呢就开始解释的。然后呢，没有次第的呢，就是使他有次第啊。刚开始出离心，然后是菩提心，然后是无二慧正见，然后是密乘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这样次第的抉择上去的。然后呢，把这个散于各处的聚集在一起啊。比如说呢，般若十万颂，般若十万颂当中呢，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可以说有我自己没看过般若十万颂，但是就像这样的什么，就是大智度当中，大智度的当中有这个大般若经。他当时他就是摩诃般若经嘛，他当时就是我们大家也看过，有的时候呢，他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很深层的方面去觉得空性的，他就讲很多菩萨的修法等等，讲很多很多。但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般若十万颂当中也好，来自于般若心经当中也好，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比较散于各处的这个空性的修法归纳在一起啊，归纳在一起是大家容易了解，就是比如说就是中论。把所有像这样般若经当中像这样的话书生的精要放在一个地方归纳在一起，让我们好好的通达，就是比较容易了解。像这样了解之后呢，如果把一个比如说把中论或者把入中论当中的讲空性的这个意义把这一部分搞清楚的，你再去看般若经，只要是讲空性的全部可以通达啊，可以说是就是这样的，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想要去看一个般若经，然后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去找一个书生的正见，这是相当困难的，确实很困难。但是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论点之后呢，把中论和入论的这些相应的究竟的意义了解了，再去看这个般若经呢，确确实实就是它的空性方面就没有一点怀疑啊，没有一点怀疑，因为这个论点就是抉择这个经典难题的，就是把经典当中难题呢做一个解释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空性方面这样讲。那么从广大行方面也是同样的，唯识方面的教义，你把唯识就是说这个唯识的论点也学精通了，再去看佛经当中的唯识的观点，马上一清二楚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学论点的这个它的必要性就是这个的，你不需要专门去学经典的，只要就经典当中有很多名词啊是怎么解释的，名词当中呢就是它这个解释名经典当中的名词呢叫论点当中解释，比如我们学俱成论也是很清楚嘛，俱成当中呢就是它讲了很多很多法义，很多法义的时候其实这些法义就是解释佛经当中的这个意思，佛经当中提的这个名词了，但是没有解释，论点当中就把这个解释了，解释之后你把这个论点当中这个解释清楚的时候再去看经典，就知道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了。在这个讲中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你把中观一搞清楚之后呢，你再去看般若经，般若经当中的空性方面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然后还有唯识中方面的，唯识中方面呢就是你把唯识的教义论点学好之后再去看佛经当中唯识的观点，马上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讲这个菩萨行方面的，像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呢讲这个菩萨的这个它的分类啊，菩萨的修法，把这些搞清楚再去看这个佛经当中的菩萨行，全部一清二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了这个论点再去看这个佛经呢，就是很容易啊，比较容易了解，而且呢它的次第是相当强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这个造论呢有论点，论还有它论点的这个它自己的体系的。然后呢论点它自己什么呢这个它自己呢就一个这个这个它这个可以说这个意义吧。为什么称之为论呢？其他也很多很多论，但是呢不能称世间的论不能称之为论的这个原因呢，就因为这个世间的论点它没有改造和救护的作用，而像这样的佛教这个菩萨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它有改造和救护的作用。改造是什么呢？把众生相续当中的贪嗔痴改造为戒定慧三学，像这样的话，然后救护呢把众生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论点我们学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入中论作为这个比喻啊，作为这个例子来宣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学了入中论之后呢，那么就了解了空性的意义了，了解了空性意义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了解现在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然后外面的气世界等等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性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圆这个空性的法，如梦如幻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一个实质心，没有实质心呢，就不可能去这个产生这个三毒，如果没有产生三毒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去流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学入中论，了解了空性意义，改造了我们相续当中贪嗔痴了。啊，把这个贪嗔痴改造了，就现在以前我们相续当中贪嗔痴很茂盛的，很旺盛的，但是学了中观之后，有了空心见解之后，有色持，然后呢，相续当中的贪心啊、嗔心、痴心，像这样完全的寂灭，安住在空心的状态当中，安住在空心当中状态的时候呢，又知道现空双运的缘故呢，所以空心的同时呢，不可能是一个单空的，它必定有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自己会去手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呢，手持清净的戒律当中基础上，然后去修禅定，然后升起智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了解的时候呢，这个论点绝对就可以改造我们，把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嗔痴三毒改造成戒定慧三学，完全可以的。然后又怎么样从轮回当中救度呢？因为我们知道呢，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呢，必须要消除或者烦恼障或者所知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空性见啊。所以说一了解一修持，那么就可以消除烦恼障或者所知障。那么这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相续当中二障消灭了，像这样的为什么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绝对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一看这个入中论了，它就有这样的功德，绝对是符合于论点的体系的。这个方面完全符合于这样的体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安立成入中论啊，从他的论名方面呢，也可以如此的了解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 这个书还没有啊，既然有一本就够了，而且如果像这样拿很多很多，我没有必要，那书我就没有拿。但是现在如果是大家不够的话，明天再让他们拿一点也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书中的三年秘书，多本，六本是吧？六本，然后还有一个入中的知识，这个也可以拿一点。那个什么，这个入中的三年秘书呢，大家好看的话，如果是真的好看的话，它里面讲的很详细很系统的。中国大巴拉斯造论它就是一个特色的，就是这样的。在学约当中的话，就是每个大论师造论都有不同的特色啊。全真波波那些造论的时候呢，他就把像这样的话，就是各个宗派圆融的观点讲得很非常非常详细的。而且呢，就是法界志向是什么样，就讲这个志向。所以说他不讲其他的，给你讲这个不了义的观点，他就把这个最了义的观点给你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学过智慧品的讲义啊，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其他，比如说幻化网等等，像他讲的时候，那么去的，他的特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个法界的志向，他就跟你讲法界志向的道理，他不跟你讲不了义的观点的。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大别心了，就是说他真正就是讲到了诸法的这个志向方面去讲的。全真无光尊者造论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学过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自己所造的论或者他造的自事呢，他不会从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的。那相对的话，就是从这个重要的地方给你做解释。那么还有就是中喀巴大师造论的时候，他也很系统啊，造的时候造论的时候就很系统。相对的话，就是首先把他的大概意思讲了，然后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啊，这个一个词一个词给你讲解。相对的话，让你很系统的了解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还有这个地方所讲到这个什么就入中论善解密疏也好，相对一看的时候呢，确实讲的很系统啊，确实很系统。所以说相对的话，但是刚开始都是很难懂的。啊，入中的三年秘书呢，可以说他的这个翻译的，翻译的话也是一种民国的时候一种这个翻译的文风吧。那个时候呢，又是这个，说白呢也不是很白，说古也不是很古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吧。所以像关于现在的白话文呢，看的时候稍微费劲一点，费力一点。以前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我当时就说，哎，这个入中的三年秘书书像这样太难懂了，应该翻译成白话文啊，翻译白话文来讲。但是师傅就给我讲了，翻译成白话文也没用，他说你不懂他的意思的话，你怎么看也看不懂。最白的这个最白最白的这个给你讲也是没有用的，你把这个三年秘书你弄成上中下三册这么广的这么白的给你讲还是不懂啊。确实是现在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这个意思搞懂之后呢，再去看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文字方面呢也不是很大的障碍了啊，只要是意思能懂的话就可以看得进去。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前面讲的很广，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但是呢就是大家好好看的话，肯定从里面可以读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啊。虽然来讲这个入中的三年秘书当中呢有这个八大难题的话，像这样的话其他教派呢就不承认了啊。在格鲁派啊，像这样格鲁派之外的像噶举派啊、林马派、这方面都不承认啊，不承认就有八大难题啊。就是中喀巴大师说呢，这八大难题是这个应承派月成菩萨的最不共的观点啊，最不共的观点就是这个。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其他论师呢就不承认这样的观点。我不能抱歉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本道日光论当中也是破斥过的。还有这个郭伦巴大师呢，就是专门造了个浅书邪见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发了64个大的太过给这个三年秘书当中呢，这个方面当然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根本不承认像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是一种智者的游戏啊，智者和智者之间在做游戏而已，我们不能认真啊。如果认真的话我们就完了，自己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从里面得到很多收获的啊。像这样应该了解就是这个三年秘书也好好看，还有这个入中的自视啊，这个自视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月成菩萨他自己造的，他自己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自视当中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学很多其他的广大的这个像这个讲义，比如说日光书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三年秘书也好，这些都是为了开显，为了了解月成菩萨到底要讲什么的。所以说他真的讲的是什么，真的是讲他的自视当中，他自己的解释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了。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的智慧就够的话，把这个像这样这个宋词的意思，然后日光书等等这个意思搞得清楚的时候，再去看自视，那有一个新的体会啊。确确实实对他这个圆成菩萨自己的究竟秘境呢，肯定是一个体会的。而且前面我们介绍还有很多很多讲义都可以做参考，现在我手里的话有5-6个讲义啊，我都要看的，一个一个这个地方讲得不清楚的地方，那个地方再看一看，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对自己了解这个入中论呢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吧。以前我学的不好，但是我相信这次通过讲一次的话，应该比以前的话也学的好一点，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会。以前都是有这样的，如果是没有学的时候没有学精通的话，讲一次的时候根本不像这个听一次的话，就是说自己不懂的时候就放过去，但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能够想到的这个难题呢，尽量都要这个想办法去解决它，把解决它解决之后呢，好像才认为比较这个踏实一点。否则的话，有一个难题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抉择好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 不是很放心的。在入住呢当中的话，就前面啊这个五品之前啊六品的刚开始的一部分呢，就是不难懂啊，可以说是讲这个实地他们自己的体相的。然后一进入这个这个生生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稍微难懂，尤其是在破维持中的时候，破维持中的是破自身的时候，那个时候稍微复杂啊，那个时候复杂，所以那个时候要加点油啊，可以翻其他参考资料。如果把这个方面过去之后呢，那么其他的就是后面破这个什么破共生也好，还有破这些这个破无因生呢，这方面都不是非常复杂的啊，最复杂就是这个破维持中那一部分。然后这个破完之后呢，第七地第八地啊，然后讲佛的功德这方面呢，就是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学入中论的时候呢，刚开始对它的这个系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的通达这个论点。嗯，其他没有什么吧。